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逆境中的祝福。那怎么样才能在逆境中祝福呢？就是我们要来倚靠神。你晓得人呢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逆境。我想大部分的逆境的状况会比顺境的状况多，以大部分的人来讲。你晓不知道差不多大概一个月前吧，30个礼拜前，那个报纸就在报道那个英国那个王子出生了，对不对？那他一出生呢他们就在报道他有多少的产业，他要继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那毕竟是好几亿中的人的一个一般的人没有那样子，一般的人通通要经过很多过程，那这过程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要很多的挣扎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好，那我们在圣经上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20到21节里面有讲到这个苦难跟逆境那我印在周报上，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了他说，主耶，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地前进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谢谢。这个就是说神呢虽然在他的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只要我们是依靠他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当中，他要保守你，他要赐福你，他要搀拉我们的手走过人生的这些道路而在圣经上呢也有很多的记载，就是说把逆境看作是祝福，把苦难当作是神给你学习的这个人呢，他会活出一个更丰富而且得胜的人生那其中呢圣经所记载的呢就最让我们感动的最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就是约瑟约瑟呢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呢是见证了苦难是神化妆祝福的这一句话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因为对圣经不了解，所以呢我稍微把约瑟的故事呢稍微讲一下在圣经的那个第一章叫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有记载到一个人，他叫做约瑟。约瑟呢是一个很俊美的一个年轻人，那他的父亲呢是叫雅各，后来神给他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也是这样来的那雅各呢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生了10个儿子那他第二个太太，其实他本来是要去娶第二个太太，但是他去到他的丈人那里，他的丈人跟他的约定呢变了样子，后来叫他先娶一个大女儿叫做拉结后来 anyway 就是他娶了这个以后再娶第二个，然后他生了两个小孩，其中的第一个小孩就是约瑟，那第二个小孩就是便雅明约瑟跟便雅明，那前面有10个哥哥，所以后来以色列呢有12个支派，就是从这些名字来的那因为约瑟呢他是爸爸比较喜欢他所以呢他的哥哥呢就很嫉妒他，因此呢约瑟到了17岁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哥哥去牧羊在外地，那爸爸派他去看他们，很久没有回来，就派他去看他们的时候呢，到了当地的地方呢被他的哥哥呢陷害，他的哥哥们呢10个哥哥们本来是要把他杀害，但是其中有一个哥哥呢叫流便，他不忍心这个弟弟被害，所以他就坚决的反对，最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把约瑟卖给经过那里的一个以实玛利的雅典来的以实玛利人，然后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那个埃及去作为奴隶那时候他是17岁，到了那边以后呢他做 人家的这个奴隶啊，以后在那个地方那个主人呢，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因为他很能干，他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尽多顺利，就是那个他的主人也因为他的关系呢蒙恩，所以很兴旺。那这个主人呢就把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就交给约瑟去处理啊。那可是约瑟是长得很俊美的一个少年人，所以这个主人的那个妻子呢就想要引诱他，但是约瑟呢因为有神在心中呢，他不能接受，所以他有一次这个主人的祖母呢要引诱他的时候，他把外衣一丢赶快跑了。他说他怎么讲呢，他说他跟这个主人的妻子说，一切家务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哦，他就这样讲，所以他就是跑出去。那这个主人的妻子呢，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恼羞成怒呢，就诬告他，告诉那个主人说，他想要来调戏我，但是我大叫以后，他跑出去，啊，把这个外衣留在这边，啊。好的，结果这个主人大怒，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因为这个主人是埃及王的一个重要的臣宰啊，所以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下到监狱里面以后，总共在监狱待了三年，在那个三年当中呢，有两个国王的这个埃及王的重要的人物也被下到监里跟他在一起，一个就是就是酒政，就是帮那个国王藏酒的，让另外一个人叫做是做膳食的。那他们两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约瑟因为有神跟他同在，所以他能够有建议像做解异梦。他最后呢告诉他们的一些异梦也都是成就了啊，就是到最后怎么样，这个其中有一个膳食呢就被处死。那另外一个那个酒政呢就出去回复去做王的这个酒政。在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就央求他说，他有这样的机会到埃及王的身边的时候，希望他能够把他救出来啊，这样。可是这个酒政出去以后就忘了啊，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忘了，一直到了有一天呢，这个埃及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可以解，他连那个梦到底是怎么样也都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酒政呢想起来他在监狱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解梦，所以就把他带出来到王的面前。那这个梦基本上是讲什么，就是说那个埃及王梦到说有七只肥羊肥牛，还有那个很好的穗子。然后第二个梦就是说七只瘦牛，然后烧焦的穗子，那他不晓得什么意思。后来这个约瑟出来以后，跟这个王解释说，这个就是神在跟你启示说，你将有七个丰年，就是七只肥牛跟七个好的穗子。那七个丰年完毕以后，会有七个荒年，就是所以为什么那个瘦的牛还有烧焦的穗子？他说，这个后来的这个荒年呢会把前面的都吃光啊，所以他问那王就很紧张，就问他说，那我要怎么办？他说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当你有这个七个丰年的时候，要把这些粮食储存起来，然后以备当那个七个荒年来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粮食啊。所以这个埃及王呢就说，哦，你既然有神与你同在，那你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就是请他来做宰相，来管理一切啊。所以他到了差不多30岁的时候呢，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因此呢，他从被卖17岁被卖，到他30岁做埃及的宰相当中，总共经过是三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果然就是发生这个荒年跟灾年丰年跟灾年啊。那当地啊，埃及地还有邻近的很多的地方的人都要来跟埃及买粮食， 所以埃及卖的粮食就变得也很富裕。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们呢，他们是也需要粮食哦，所以呢，他的爸爸以为他死了，就猜他不知道这个他的儿子做的埃及的宰相，所以他们也需要粮食，就派他的哥哥呢到埃及来，要跟他买粮食，所以就这样子的他就认出他的哥哥，然后最后他也跟他把他的爸爸迎到那个埃及来哈、哦，这样的一个故事很精彩。你如果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圣经就第一章里面的差不多38节到51节你看一遍，你会爱不释手，一直看下去，哇，怎么这么精彩，真的是就好像在我们在看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是里面有神的恩典跟神的手在里面哈、哦，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哦，所以我稍微列举了一下那个故事的经过，就是说他17岁被卖，然后后来他被诬告，被下在监狱，然后监狱里面呢人家遗忘在那边，等到兴起一个机会让他出来，然后他当了埃及的宰相，那最后他跟他的家人重新见面，他也没有记仇，他认为说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有神的美意，也就是说神他怎么讲呢，他说他跟他的那个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本来要杀他，后来把他卖掉，那所以他们后来知道说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哇，怕得要命，怕这个弟弟呢会来报复他，可是约瑟怎么跟他讲，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哦，不只是他的家人，还有那个附近的国家里面，因为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因为有神的这样的一个保守，大家有得吃，不至于饿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所以他是这样子来报没有说去记仇，他来反而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他的那个家人啊、哦，因为他心里知道说神让一切的发生是有他的美意的啊、哦，所以约瑟呢这个故事呢，我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效法主耶稣，耶稣是神又是人，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我们比较困难，但是约瑟呢他真的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榜样，我们比较容易学习、哦、那总和来讲呢，约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他内心很纯洁，而且他没有苦读抱怨，然后呢他对神是信心不渝，他在终其一生都是倚靠神，他信服神的、哦，所以这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我就是把列出我所领受的一些特点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哦。第一个呢，他不抱怨，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呢，他被卖到那个埃及里面并没有记载说哦我这个一定要报复什么什么，没有这样的记载，他就是这样子 take it， 他认为这就是神，他不没有说认为神安排，他之后再回来看的时候，他就告诉所有的人说这个是神的安排，所以他没有抱怨啊、哦。那他在那个埃及地的时候，因为他做得很好，所以那个埃及的王呢就是把一个祭司算是一个很高职位的一个官员啊、哦，他的一个女儿呢给约瑟当做妻子，然后他帮他生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做马拉西，一个叫做以法莲。那马拉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使我忘记了一切痛苦。什么是以法莲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他没有抱怨，他生了他的小孩子，你晓得我们都是为有时候是为用小孩子的名字来代表他的意义啊，所以他就是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痛苦，他没有苦读啊，然后他上帝感谢他让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所以我们记得在 好几次前我们的这个分享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当神带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抱怨，哎呀，我们怎么在这边，你要领我们要要让我们死吗？我们还是回去埃及，那边有肉啊，有什么可以吃啊，我们还是回去好了啊，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所以神就很生气，他说，我做了这么多行的这么多神迹，你们看见的啊，你们还居然还是没有这样的信心，不愿意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好吧，那你们就不要进去好了。你们20岁以上的所有的人通通要在倒闭在旷野，那你们说你们的妇女你们的小孩子会被那些迦南人掳掠的，我反而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啊。所以其实抱怨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特别是对神啊，你 complain， 神就说好吧，你应着景象的这些人我受够了，我就让你们承受这个抱怨的后果啊。所以很重要，在我们的人的一生的当中呢，我觉得说我们碰到逆境，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抱怨，真的不要，我们要来倚靠神，而不是去抱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载。那神就会呢，透过你因为你的信心，他会来带你走过这样艰难的道路，到最后呢，你走回头一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上帝让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这样。其实我自己想一想，我自己的过程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做了4年事，来到美国念了2年书，再继续工作，中间也是经过的很多的辛苦。我记得我跟瑞华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的小孙女呢实在是很幸福啊，有这么多人的疼爱啊，所买的东西爸爸妈妈还有所有的阿姨啊、姨妈姑妈什么，买了一大堆玩具啊，什么通通都给她，好的不得了。我说当我们那时候在挣扎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是要去买那个5块钱的 used crib，我们去买的时候，那个 baby 他跟他拜拜，他跟他那个 crib 拜拜啊。我说像我们没有什么亲友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所以都是瑞华一个人自己照顾这个小孩的。我说，哎呀，比起来呢，真的是差别很多，也很有感触了啊。但是我们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个神真的是保守我们，我们依靠他的时候，诶，他就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都经过了，然后他让我们忘记了一切的痛苦，他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昌盛，感谢神啊。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要我们在凡事上呢要信靠主。诗篇上是这样讲，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诗篇另外一篇127篇的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为为什么呢？一切的得失祸福毁誉是非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我们敬畏上帝的话呢，即使是咒诅也要变成祝福，别人加害我们，我们成我们的帮助啊。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啊。我总共做事，我昨天在想，做事做了几年啊，做事做了36年了啊，大学毕业以后扣掉中间去念书什么的，做了36年。那36年的当中，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个到现在我只能说是神成就的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当一个生意我们做成了，差不多1年有4000万美金，算是很大的，对一个小的公司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生意。那是怎么样呢？就是那时候我人在 New Jersey， 那我们当时是跟有一家公司叫 Unisys 在做生意，他们的东西呢大概我们在做一个月大概只有3000台，一年做个3万，就是那个 station 啊 workstation 做差不多36000台。那有一天呢， 我接到一个 inquiry， 是从一个公司叫做 Gateway 2000来的，他叫我说请你来报价，我们一个月的数量要50000台。那我想我写给我那时候的老板，我那时候不是自己做生意，我这是吹牛的啦，我们做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他们一个月一年只要36000台，这个公司居然说他们要50000台，这是骗人的，这就是大概言过其实。其实我真的是井底之蛙，那时候整个产业正在变化当中，那时候的 PC 正在往上升的时候，结论是什么？最后我们拿到了。那拿到了是怎么？那个过程是很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开始是不相信，好了，那我想还是好吧，那就把它 pass 到台北，因为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跟台北做生意嘛， pass 给他们，然后我们靠有一个工厂给我们报价，诶，迟迟他就不报，我等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后来我打电话去给那个葛先生他们的总经理，我说诶，老葛你怎么都不报价，人家要来催叫我报价。然后他才很不好意思跟我说，抱歉啊 Frank， 那个我不能报给你。我说为什么？他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报过，是不是啊？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公司齁，叫 Gateway 2000呢，差不多3-4个月前已经来过我们的工厂看过，我也给他 sample， 我也报价报给他了，所以你现在叫我们给你报价，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报啊。我说真的，那你怎么之前不跟我讲呢？他说很不好意思，我就是那太就是支支吾吾就过去。那我就想好吧，那已经报过了，那就算了，不管他了，反正这一家公司这样也是胡说八道，什么50000台是骗人的啊，就不管他了。哎，有一天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叫 Jim Schultz， 他打电话来跟我说，哎 Frank， 你怎么还没报价？那我一听啊，你我就讲不出话，只要赶快灵机一动说，哎 Jim， 我告诉你齁，其实我不是不报啦，其实我们已经报过了。他说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哦，你去过台湾拜访过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他已经报过给你，他已经给你们那个 sample 了。他说你还是报啊？我说真的，对啊，你就报过来啊。好，哦，那我就哎觉得把那个心理的重担放下，哎，就赶快报过去了啊。好，报过去了以后啊，这中间就是详细的就不讲了。总之到最后我们就是拿到了啊。那拿到以后呢，所有在那个台北的工厂呢都觉得好奇妙。所以后来我做完这个笔生意以后呢，台北就有一个蛮大的公司，他就来私底下 approach 我，问我能不能去帮他们卖东西。其实根本不是我做的嘛，对不对啊？后来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公司呢，他去台湾，他们要做两种机种，所以去台湾 survey 的一圈，把所有的工厂通通看光了，然后有很多人就提供免费的收费啊，免费的设计，什么通通都给他们了。可是这些人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诶，因为大公司有时候那个决策要很久，隔了半年就没消没息的，所以这些在台湾的工厂呢就说，哎呀，这些人真是骗吃骗喝，还骗东西回去什么都不做啊。结果这个人呢其实是怎么样的，他后来这个人叫 Jim Schultz， 他一个朋友叫 Bob Rado， 他们两个都是从 Minneapolis 来，以前都在那个 Control Data 做事的同事同乡。那这个 Bob Rado 是我们somehow 跟他有关联的一个 engineer。 那有一天这个 Jim 就跟他聊天，跟他的朋友聊天说，哦，我们想到台湾去买这个买这个。他说诶，你要到台湾一定要找这家公司啊，所以他才来找我啦。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完全是那这个人出现以后，通常有时候像这样的情形，他是需要我们透过他作为代理，我们付他 commission。 可是这个人很奇怪，他就是出现然后告诉我们说，哦，有这么一件事，那个 Jim Schultz 是我的同乡同事，我跟他讲一定要去找他，然后呢他就真的来找我们，然后最后呢哎，我们做的很生意。可是呢这个 Bob Rado 哎，就消失不见了啊。也好，神用各样的人，因为这个 Bob Rado 长得高高大大帅帅的，就像电影明星一样。不过我看他的生活不太检点，也我们也不喜欢跟他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讲话那些调调啊都不太喜欢的啊。不过他就是这样出现，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呢我们最后拿到生意以后呢，真的感谢神，真的这个事情完全不是我的努力或什么，我们当然有努力，但是主要就像这样说，一切都是操之在上帝的手中， 感谢主哈。那约瑟呢，信靠上帝，他也相信呢，一切出于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们以前有分享过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神所赐的都是美善。他说怎么样讲？我可能把这边写错了啊。他这样讲，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神给我们都是好的哈。那上帝保守我们到一个程度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天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我们比那些在外面的那个雀鸟都贵重，神都这样他们照顾他们，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呢，他会照顾我们。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不同的写法。我们通常在讲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都是讲正面的。可是呢，我那天在查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写说万事互相效力，因为有可能是负面的，有可能是负面，就是说万事所做的有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但是不管如何，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的爱神的话，他是叫我们得益处的。接着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饶恕。我刚刚已经念过说，他的哥哥呢，因为本来要杀害他的弟弟，然后最后把他卖掉啊，现在知道呢，这个弟弟呢是当的宰相，他们还来求他卖粮食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怕得要命，怕他们来报复啊，对不对？在旧约的时代呢，我们那个律法是怎么样？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杀人就要偿命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当然是很害怕，但是约瑟就用话来安慰他说，这样看起来这个都是神的旨意，神只是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先送到埃及地来，让我作为准备，到了这个时候你们才不会灭亡。所以呢，你们不要怕，我不会认为你们是这样，我已经忘记了这些的痛苦哈。所以饶恕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困难。有人跟我们过意不去，我们实在是有时候很难饶恕他，特别是有人骗了我们，让我们一生就这样毁了，你能饶恕他吗？这很困难。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报纸，有些女生呢被人家抓去关了10年再放出来，诶，已经不见了10年了，对不对？那有的人被冤枉下狱，下了一辈子就在那边，然后他一生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要饶恕别人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哦。可是我们要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饶恕人家的过患的话，我们的天父将来不饶恕我们的过患。而且彼得那时候呢，曾经问耶稣说，诶，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啊？7次够不够啊？耶稣跟他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永远饶恕他，这很困难啊。我以前跟一个朋友做事，那他的个性比较急，我个性比较慢，然后呢他个性比较冲，我比较温和。那有一次呢，他太太就跟我说，你要对这个弟兄，你要怎么样，要就是要无比的爱，我其实跟你讲我做不到了。不过这个是作为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尽量能够不要去计较，尽量能够饶恕别人，我们就要做到。我们随时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这样的教导，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好，另外一个特点我注意到的就是说，谦卑，不要在乎面子。你晓得我们在做事里面有很多人都很要面子的哈、哦、你不做这个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不做那个就是这样，大家很在乎我的面子。这一期的或者是上一期的这个中信我看了一下，他有一个很简短的东西就讲到这个面子。他说别人给不给面子，如果你是很谦卑的人的，你不会在乎，因为 为什么你会在乎面子？因为你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到这边大家都要认得我啊，到这边大家都要给我面子。可是你如果是能够改变一个想法，说我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他们给不给我面子那是他家的事情，我不在乎的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因为我们跟隔壁的一个邻居很好的朋友已经合作的很久了啊，那我有一次我就是我喜欢做事，喜欢自己动手嘛啊，比如说哎这个车子这个坏掉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脏了啊，我就自己洗，我不会说公司有请人，我就说哎你去这个张生你做这个，李四你做那个，那我们隔壁那个老美的那个老板呢，他就什么洗车子啦修车子做这个，全部都叫他员工去做，那我都是自己去做嘛。所以我们的那个公司的人就跟我说诶你不要这样做嘛，你这样做那个修狗就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做，那我想没有关系，我自己就这样做有什么关系齁，因为我就想到说我们不要在乎面子嘛，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可以做，我们一定为什么一定要叫人家做，当然也可以啦，但是我就不太喜欢摆一个架子说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齁。那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约瑟齁，约瑟是说他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当后来他的爸爸呢知道呢他是那个宰相，而且他要把他接到埃及地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过去了。然后约瑟就出来接见，不是接见，他就去迎接他啊，然后跟他抱亲他什么什么的。那这里就是说他的爸爸其实是对那些埃及人来讲呢，那个以色列人呢其实是比较好像 low class， 因为他们牧羊人，而且那时候他们没东西吃，他要来求他们嘛，对不对？但是约瑟呢不以为耻，他跟他的父亲跟弟兄分享他的富贵、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马太福音上面有讲到，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是说你们中间谁要做大的就要去服侍别人，洗别人的脚、哦、不是说我是很大，然后我就叫你说哎，你来洗我的脚，你帮我做烫衣服做这个做那个。相反的，他是说你如果是要做大的话，你就是要做别人的用人，去服侍别人、哦、那另外在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讲法，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在讲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到去参加一个筵席的时候，不要抢着去做首位，为什么呢？因为等会来的一个更尊贵的人，那主人只好说哎，请你坐到下面啊、哦。所以那时候你不是很没面子吗啊、哦？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这个面子有关的啊、哦。所以我想面子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呢好像是很重要的啊，大家都很讲究面子，这个讲话用词啊都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克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哦，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了。自己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不要在乎，因为很多的争端，很多的吵架，很多的都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也不能这个例外，我有时候我想一想跟我的员工讲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欸、我是老板哎、欸、哎、欸、你有没有讲话这样对我讲，可是我以后要稍微把这个东西破坏在我的身上，我就想到说我不是那么重要了，没有关系的啊、哦。你想不想有一个理论叫做周哈瑞窗户理论，他叫 Johari Window， 他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四个窗户，有一块就是说你自己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第二块呢是你自己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第三块呢是自己看不到看不到，别人看得到，第四块是你自己也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哦。然后他要讲的理论是说，第一块当然是最好，你看得到，别人也看得到，所以你就能纠正嘛。然后比较不好的是那一块，就是说你看不到，别人看得到，别人跟你讲你还不一定做啊，对不对？所以他的理论是说，好，有这么四块，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来跟别人分享，因为每一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他看得到你的缺点，他告诉你的时候，你不要那个碍于面子，你不接受，你说好，我改进。所以等到你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做的时候呢，久而久之，你这个第一个 window 就变得比较大。你那个第二跟第三，因为第四个大家看不到嘛，你也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没办法。好，第二跟第三就会缩小。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不断的在你的过程当中 improve 自己，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题外话，讲到这个有这么一个理论，讲到说啊，有这么一个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谦虚。我们别人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听啊，不是觉得说，哎，我是最大啊。再来呢，就是我要讲到感恩。感恩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事情的正面啊。那个在约瑟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他是这样讲，他告诉他的弟兄，他跟他的哥哥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怕得要死嘛啊，他就跟他说，我是他那时候他们不认识他。那他哭了好几次，因为他想到过去被哥哥们这样陷害，差一点没死哈、哦。然后今天呢，总算站起来，然后他们来求他啊、哦。然后他当然也跟他们不能说开玩笑了，不过他至少跟他说：“哦，你们是奸细，你们来这边要探听什么什么什么。”他给他们一些 hard time 啊、哦，他没有给他处罚，但是他给他一些 hard time 哈、哦。好，那。后来呢，他到最后有一个 point 的，有一个点上面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们还是去认，就是相认，他就告诉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我没有死掉了、哦、就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那个兄弟、哦、那现在呢，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在这里，卖到这里呢，自忧自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觉得说，哦，原来上帝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保守我的性命。虽然我的哥哥把我卖成奴隶，但是他保守我，让我来到这里，预先为我们预备啊、哦，以至于我的父家。在这个荒年的时候不会饿死，饿死的样子很难看哎。那个我没有看到人饿死的，前几天有一个那个新闻，照了一个北极熊饿死。为什么？因为现在北极那个冰融化，那个北极熊要去抓海豹吃的时候，它要趴在那个冰上，那冰块融掉，它没冰可怕啊。所以就走，他们说大概今年四月的时候还是几月的时候，那只北极熊他们是有追踪的，还长得胖胖的，到二十岁那天照片出来干瘪瘪的啊、嗯，可怜哈、哦，所以这饿死啊。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凡事呢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记得好早以前，不知道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东湾之前，我们来到北加州是先到南湾嘛、哦、那时候东湾还没有。那我有一次跟苏牧师不知道讲什么，他说你就说我们不好像谢谢他啦，他说不要谢我、哦、就说他用台语说感谢主，感谢主。他说凡事要感谢主。好，我们后来就学了这个口头禅，凡事感谢主。哦，感谢主，感谢主，很好玩。真的，圣经上也是这样教导。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哦，所以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我们也是这样子，碰到好的不好，感谢主。哎，不小心撞了一下子，哎呦，感谢主。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我们的开车，哎呦，哇，差点没撞到人，哎，自己闯红灯了，540几块啊，好贵，感谢主，没有撞到人，感谢主，所以人是这样子哈，人是看你的态度，有时候你看那个半杯的水，我们以前讲过嘛，就是说，哎，它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positive 啊 ，OK。提醒自己，有时候我太太说：“哎，你怎么不交托啊？”对对对对，我要交托，对对对啊、哦。我后面有个调查，他说：“如果你还有食物、有衣可穿、有房子可以住，你就比世界上75%的人更富有。如果你在银行还有钱用，你就比你就是前面8%的人啊、哦。 如果你今天没有生病，大概一个礼拜里面100万的人生病啊，你比他们幸福啊。如果你没有经过那战争的痛苦、饥饿的痛苦、折磨痛苦，你就是在那个5亿人之前。因为你看我们每天报纸报道什么利比亚战乱啊，什么非洲啊，这个呢很多人都陷在那个痛苦当中诶。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感恩齁。另外有一个下一个我讲的说要一个连续的心。其实呢我把那个约瑟的故事看了好几遍，我并没有看到特别我讲的这一点啊，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里面也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总不能在像圣经上说，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是不一定说弟兄，你看他没衣穿，没饭吃，那你就只是说哦平平安安的去了，那他等会就饿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连续的心啊。那在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他怎么讲呢？这个事情我想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可能没有，它是记载在《生命记》里面，我没有全部写下来哈。记载在《生命记》的24章1到22节哈。那第22节它是这样讲，它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吩咐你这样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前也受过苦，所以他要他们行什么呢？在19章里面，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第20节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寡妇孤儿。第21节说，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哈。他这里面提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照顾那些无助的人，这也很重要啊。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当然是大家比较生活比较富裕，比较没这个问题啦，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呢，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就看到呢有一个报道哈，我刚刚也是在中信里面哈，就讲到那个大陆有一个现象叫做留守儿童。什么叫留守儿童？就是爸爸妈妈要出远门去做事，小孩子没办法照顾啊，就只好放在家里请那个阿公阿嬷照顾啊。那我想一想啊，这个好像只有在我们华人的社会比较有这样。我自己小时候也做过留守儿童啊，对不对？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要到台北去上班嘛，那就把我留在跟外婆住在一起啊。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次呢，那时候也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就是要坐火车。我的外婆住在一个地方叫四角亭，在瑞芳的附近。好，那妈妈就是去打工啊。啊，有一次呢，我想妈妈想的大概是很严重吧啊。那我妈妈从台北回来，我以为她要带我去了，好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结果火车走了，怎么我还留在那月台上？哦，大哭啊！我就记得，我现在还记得，我拿那个凳子就这样摔啊！我那时候几岁，我都不知道，哭得要死哦。那我觉得说这些，我看后来我把这个留守儿童，他说在大陆有差不多7000万的留守儿童在家里。那我上网去看了一下，他真的报道很多，那很多小孩子就写，他说。我宁愿爸爸妈妈在身边，我生活可以苦一点，我宁愿爸爸妈妈在身边。你想不到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需要父母。但是我们在华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大家很能忍受这样，哇，隔个几千里，不只是夫妻分开，连小孩子都可以把他这样分开。他们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父母在旁边的话，我想将来心里会受到一些创伤，所以可能要心理医治。所以啊，我看到这个实在是尤其想到说我们在北美这么富裕的地方哈，真的为这些人啊特别能够理解那样的一个痛苦哈。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尽量来帮助这些人。不过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个他们也是在呼吁说怎么样来啊帮忙来解决这个现象哈。啊，那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我觉得说，我有列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是关于 我们做事的原则，我虽然讲的很多哈，就是刚刚讲到这么多，不抱怨，我们不要抱怨，要信靠主，要顺服，要饶恕，要谦虚，要感恩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有时候不容易做得到哈。那怎么样能够来做得到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原则。哥罗西书里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做给主。像是做给主，是不是做给人看的哈、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做给人家看啊，人家在看啊，不好意思，我就这样做。可是私底下，哎呀，管他的，随便啦、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说神在那边，我们做的都是给他看的，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尽心尽力去做，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嘛，对不对？我就记得啊、我们秉持这样的原则，神也祝福我们。什么事呢？差不多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呢，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工厂呢倒掉了。倒掉了以后呢，他在广东的那个顺德他们一个厂里面有差不多2000多人，好，倒掉了，没有付薪水啊，那工人就抗议，他们怎么抗法，就跑到国道上面把它堵起来，大家通通不准过，我的问题变成你们的问题了。好、哦。所以呢，我们东西那后来就那个市政那个、政府就要出面啊，然后就要把那个整个厂就是查封，所有在里面的东西通通不能拿出来，要等到那个判决以后才能出来，那大概是6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我们不能等啊，我们要生产东西，所有的模具全部都在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尝试的要去把它拿出来啊，可是不行，就不行就是不行嘛。哦、我在那边住了不到2个礼拜，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同事太太在那边住了差不多1个月，也是天天都是到法院去问他说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后来就是弄不出来嘛，弄不出来，那你对客人不能，你要有个交代啊，人家总不能等你啊，后来就只好怎么办，花50万美金再去开另外一套模具给他，然后他还跟我开会问我说，那这开完是你的还是我的，我说是你的。能不能写下来，可以，嗯，拒绝书啊，这个模具我付钱，可是是你们的啊。可是因为我们秉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有一个责任嘛，所以我就做给你没关系，因为我总不能害你出不了货。可是这个就是因祸得福，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觉得说，哦，原来在亚洲地区做有很多工厂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闭，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他有责任，他愿意啊、来承担这个的话，那我就交给他做好了，那我就比较放心啊。所以到如今这个公司还是继续跟我们做，他也很放心。那我其实讲，我们真的只是一个小公司，那我们能做到很多的大公司的生意也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要坚持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但是神就，你在暗处所做的，神就在明处报答你、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说我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做事也做得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你晓得，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都很羡慕财富啊、哦、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拉德什么4亿多吗，对不对？那个人中的好像有3个人中嘛，我一下子见他好多钱，你羡不羡慕他？嗯，我不知道你，但是我有点羡慕诶，他这样很快啊，我们做事情干了半天，哇，他钱很难赚，对不对？啊，这些人呼一下子就有这么多钱哦，很羡慕啊。可是我觉得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旨意，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那神不是要给我那1亿，我必须羡慕他。那而且我看到很多情形是这样，就说有些人很有钱啊、哦，哇，大家都是去讨好他家。我是讲美国人，不是华人啊。就哇，他们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每次跟我说，哦，这个人多有钱，多有钱，多有钱。后来我们就发现，哇，这个人欠我们一些钱都不还的，就故意的啊、哦。那我就想到说，这些人虽然是有钱，什么不义，就是说他们其实那些钱得来可能不是用正，不能说不正当的手法，可是他们有时候做事就是好力气，就是说他能够 占你便宜就占你便宜，不是那么好心肠的，有钱不等于是好心肠。所以我觉得说人财富是有一天会消失，我们将来到天上去，那是我们永远的家，那是才是我们要的永生，对不对？这些财富你带不走的啦、哦、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虽然有是这样，但是他的品格他的为人他搞不好他很不平安啊，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没有错，我们生活上我们是需要神的保守啊，让我们平安，就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呢，我们没有要求他说哦，你要给我什么一亿两亿什么，没有这些事情的、哦、所以最后呢，我想要用一节经文，因为我写到这里想到这个事情，在箴言书里面，他我们一起来念、哦、他箴言书最后一节他说我列在里面的罪，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我们感谢主，让神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呢，他让我们平安顺利，我们追求一个人生永远的目标，就是在世有平安，来世得永生。我们要信靠主，就能够在所有生活的逆境当中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谢谢。